你还好吗？欢迎你来收听听了考试不挂科的段子来啦。我呢是我是学渣我怕谁的彩彩，反正我都毕业了嘛。好啦，同学们，国足呢都三连胜保持不败出现了，你们还有什么理由挂科呢？在这个周末你会发现新闻特别多，和某些男明星不一样的就是即使国足取得三连胜，你看他的婚礼依然稳稳的在头条呢。有人说啊，国足三连胜出现，这个跟东莞扫黄之后有着很大的关系，谁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呢？而且一位叫孤身指引的朋友啊，他就说自从东莞扫黄加上快播被禁之后，我就胖了20多斤，这是为什么呢？不管怎么样啊，现在只剩下段子来了，大家要好好珍惜啊。我个人认为呢，我是一个特别值得珍惜的好女孩，是吧？比如说菲菲就特别珍惜我啊，看到了国足出现她就说，彩彩啊，幸亏我大发慈悲娶了你啊，不然你的闺蜜就会说，你看国足都出现了你还没嫁出去。哎，有些人啊，为了瘦脸真的是无所不用啊，啊，正不要脸的话都说出来了。其实吧，不要脸这种事儿吧，如果干得好叫心理素质过硬，像我呢就属于心理素质特别软的那种人。有时候啊经常莫名其妙的难过，难过呢就想出去旅行散散心，是吧？所以呢我就跟菲菲说，菲菲啊，我可能要离开你几天去旅行散散心。他听到我要跟他分开几天之后特别接受不了，抱着我的腿啊就是哭了，哭了一上午，然后告诉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回来了。怎么可以这样？你说为什么把旅行两个字啊，如果换成旅游就显得特别没有逼格了，有没有？比如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游，旅游的意义高尔夫旅游版。这旅行的意义呢，其实就在于发朋友圈照片并且分享他们的位置，前提是不要走太远，不然连不上网。如果你看到这朋友圈啊，有人发了特别诗意的句子在感悟人生，不要觉得他特别高大上啊，不用怀疑，估计就是歌词儿。这说到歌词儿啊，你会感觉华语情歌就是你不爱我我明白的，可是我心情好好低都都落呀。欧美流行乐呢就是你不爱我你是傻吗，你爱那个 bitch 你他妈瞎吗。朋克摇滚呢就是都你妈不爱我呀，都你妈不爱我呀，都你妈不爱我呀。印度音乐呢就是不爱就不爱吧，大家一起跳起来啊，跟库里吼一吼吧。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在一起啊，我就问，哎呀，你说说这男的谈恋爱前跟谈恋爱后区别怎么就那么大呀？然后一朋友就跟我说，现在你见过男生考试过了还整天抱着书的吗？别说男生了，女生也是啊，好有道理啊。怎样把情侣秀恩爱、土豪炫富、学霸秀成绩说到一句话上呢？可以这么说，我这次考试才考了118分，我媳妇儿满分120分，哎，又输给他了一台 iPhone 6。这马上啊就期末考试了，不过很多朋友说他已经刚刚考试完了，是吧？期末三大错觉，第一我有步骤分，第二我有平时分，第三我有师生情。这很多大学的期末考试题很奇葩哈，比如说新闻说近日呢南开大学法学院的一个科目期末试卷呢被学生上传到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丧心病狂的题目是就是几张照片让你选这个任课老师是什么，答错或者不答直接扣41分，就直接就不及格了。我看了一下照片啊，幸亏这任课老师呢是男老师，要是女老师上照片，我估计经过修图根本就难以辨认。其实说到照片这个事儿，用在很多地方很广的，比如说一个大学的政治老师就特别狠啊，他把全班同学的证件照直接就拷在了班上多媒体里面，然后如果谁一旦没有完成作业，他就马上点开那个人照片进行无限放大20秒。 据说效果特别显著啊，基本上几次下来呢，班上所有同学都按时把作业抄好了。这是个看脸的社会啊，对于这个看脸的社会来说，世界上最宽广的应该是彩彩的脸。对于学生狗们来说啊，世界上最宽广的估计也就是考试范围了。同学们，这次考试啊，我会把所有的这个考试大题提前公布给大家，但是呢，这回呢可能会有十套备选的考卷。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别人在复习，我在预习，而是考试的时候，我还在做第一题，发现那个人已经做第二面了。考试前呢，学习好的孩子会说：“我去考试了。”学习不好的说：“我去考试了。”考完试之后呢，学习好的孩子会说：“我考完了。”学习不好的说：“我考完了。”其实作为学生啊，考试压力那么大，就那么一句话，老生常谈。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是吧？那你说为什么家长总是看分数呢？我估计家长他们看不懂题目。像我爷爷呢，就特别理解我，以前给我讲这个考试备考的艰辛的时候说：“哎呀，时代在进步啊，考学也不容易啊。”用他的话这么说的，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啊，考试遇到不会的题目就写毛主席万岁，根本没人敢打叉。突然有些小羡慕呢。
有些老师一开口，我就知道这门课得自学了。
有些事情啊，我至今都搞不明白。就是上学的时候，如果我有一次考试考得特别好，那就是老师辛苦教导的结果；而如果我挂科了，那就是我自己个人不努力。这是为什么？有一次我问学霸，我说怎么样可以考到98分？他说只要两个空不填就可以了。有一次啊，我终于是考到96分了，我以为和学霸的差距已经很近很近了。这个时候听到学霸说了一句：“哼，你能考96分，说明你的能力只能是这样。我考100分是因为这个卷子它只有100分而已啊。”各位，考完试了就请原谅每一个学霸，考完之后对你说考得不好，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哪里错了，所以说不好。也请原谅每一个学渣考完之后那得意的表情，因为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是错的。这考试啊，就像得了病一样，考前呢是忧郁症，考的时候呢是健忘症，考完之后病情呢开始好转了，哈哈哈哈。但是当拿回卷子的时候，心脏病就发作了呀。你说马上考试了，为什么临近考试就会觉得这么冷呢？因为第一，揭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啊；二，营造了一种悲凉的气氛；三，奠定了悲伤的感情基调，暗示了主人公悲惨的命运；四，批判了丑陋的社会环境；五，为主人公来年重修埋下了伏笔啊。有一学校考前总动员，这老师呢是喝了点酒，结果在讲台上就说：“这个教书呢是一场盛大的暗恋，你费尽心思的去爱一群人，最后呢只能感动自己，真的是学生虐我千百遍呐，我待学生如初恋呐。哎呀，快过年了哈，曾经呢怕自己一个人考不好，现在呢我是担心啊你们一群人考不好啊。各位同学啊，你说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啊，你说自我放弃，我也无能为力啊。”班级折服了。其实最让学生激动的几个瞬间是这样的：化学实验室爆炸，你英语老师看答案看串行了，数学老师的图没画标准，物理老师忘记讲台在哪儿了，语文老师把要发的卷子给弄丢了，上台发言的人说错词儿了，倒跑早操的时候突然下雨了，体育课老师说今天不用跑1000米啦，还有就是考试的时候这卷子直接没印出来或者印错了。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幻想学校突然爆炸了。 这关于考试啊，脑洞也特别大啊，可以携带一瓶白磷的悬浊液，涂抹在试卷局部，交卷的时候呢，夹在其他人的试卷中间，这样应该不会引起老师的注意，最多呢也会觉得有个学生不小心啊，将试卷弄湿了。收上去的试卷呢，通常不是立即批阅，而是先存放起来，随着水分的蒸发，白磷会自然将所有考卷复制一句，同时在试卷背面擦上一层生石灰，生石灰遇水可以放出大量热，在白磷燃烧的时候，如果监考老师用水扑火，那么恭喜，全院的试卷统一烧毁，深藏功与名啊。这样会不会成为学校的英雄啊？可是往往啊，我们也是脑洞开这么大，拿到卷子傻眼了，这分数怎么给家长看呢？尤其家长还有签名儿啊，很多同学呢会在改试卷上的分数上面下心思哈。你们改分数不算什么，我小学毕业证后面那个成绩都改了，当时小学毕业证后面不是各个科后面会写 ABCD 嘛，我看着有一些写的 A 减呐不好看，我就全改成 A 加了，好多写的 B 不好看，我就全部改成 B 加了，谢谢。唉，这么多年没有说出来的秘密，但是好像从来没有人要求看过我的小学毕业证。小时候有一次呢，我考试只考了8分，为了不挨揍呢，我就偷偷加了一个0，回家之后我妈看着试卷就问我，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我就理直气壮的说我没有，结果老妈边揍我边骂，我让你考个08分，我让你考个08分。还有次我跟我妈说，妈你看这是考试卷子90分，我妈跟我说，你老实交代，后面那个零是不是你加上的啊，如果你老实交代，妈给你100块钱。妈好吧，我说实话，其实那个9才是我加上的。其实这样改卷子都弱爆了，还是胖虎比较厉害。胖虎上学的时候考试得8分，于是他在8前面加个7，再把7改成9，拿回家之后呢，他爸签字儿一看，哎呦，你这改动也太大了吧啊！我就知道你只考了78分。那也比8分强啊，心机能 get。有一次胖虎数学考了20分，班主任呢把他爸叫到学校，然后胖虎他爸说，哎呀肯定要批评嘛，考真低的，哎，老师说哼，这娃肯定作弊了，考这么高。还有一次胖虎考完试高高兴兴的跟他妈说，妈妈你猜我英语考了多少分，他妈说5分，胖虎说，老妈这会是2位数呢，妈妈说那10分，胖虎说，妈不对你再猜，20分，妈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猜呀猜呀猜呀，然后他妈还是没猜出来啊，问到底多少多少，胖虎说，妈7.5分，他妈把他从客厅坐到卫生间，从卫生间坐到阳台呢，让你2位数。像我们小学班上有一个女孩啊，她学习成绩就特别好，有一次考试就考了1名，全家都特别高兴，她也特别兴奋的就跟家里人这么说的，爸爸妈妈我这次考了1名，我下次争取考2名，再下次我争取考3名，再下次考4名，我要把班上所有名次都考上。
越问老师重点，老师越不说，这种行为我们称为装逼。
你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公公公公公公，
依然收听到节目呢是段子来了。我是上学的时候啊，考试前头痛，现在工作了啊，每次开工前嗓子痛的彩彩。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好多考试前的一些段子啊，考试前要复习啊，谁说宿舍不是一个适合学习的地方呢？我就不同意，只要你下定决心把网线拔掉，然后关掉电脑，把手机调到飞行模式，再去洗把脸上个厕所回来，换上一身舒服的衣裳，把复习资料摆好在桌面上，然后就可以去睡觉了。 一般情况下，我晚上睡觉呢，睡着需要一个小时，无聊的时候睡觉睡着需要30分钟，上课的时候睡觉睡着需要10分钟，写作业的时候睡觉睡着只要5分钟，早上关闹钟再躺下睡着只需要半秒钟。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我无聊的时候就会去学习，一旦学习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哈，身边有趣的事情好多好多呀。段子来了都变得有意思了呢。哎，特别喜欢躺在床上看小说，看着看着睡着了。有一次考试前呢，就躺在床上看小说，突然想起来啊，明天要考试，可是我还没有预习啊，可是我衣服还没洗啊，可是我手机电也没充啊。想到这儿，我立马甩了自己一耳光，哼 ，TM 的看个小说都不专心。很多时候呢，我们学习不是学不进去，只是遇到知识啊，我就会跟他说，你快到我的脑子里来啊，快到我脑子里来。可是他们总会说，呵呵，你才到脑子里去呢。好不容易啊，我把知识劝到我脑子里了之后，知识居然跟我说，你就不能换一个大点的脑子吗？上学的时候呢，最令我头痛的啊，应该是背课文了。最讨厌的是课后一道的习题写着是背诵全文。最讨厌的是后面就明明没要求背诵全文，但是我们语文老师会告诉我们这篇课文要背。有同感的点个赞好不好？从来不要大家赞啊。有时候背课文背得太痛苦了，就想想干脆听听歌啊。就那一次我一边听歌一边背课文，突然你知道那感觉是啥样子吗？就感觉跟便秘一样，想背又背不出来，总是被分心。分心学不进去，无非其实就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手里有个手机。第二个原因，心里有个傻逼。第三个原因，旁边有个逗逼。第四个原因，智商不在服务区。第五个原因，窗外有台挖掘机。说这学习啊，其实就像正妻，而手机呢，就像自己的小老婆。我们往往在跟正妻在一起的时候，却老想着小老婆；可是陪着小老婆的时候呢，觉得对自己的正妻又有愧疚感。可是，我们对小老婆才是真爱呀！所以说，包办婚姻是不会有幸福的。我们老师就说了，其实学好一门课呢，就应该像追一个人一样，要坚持。我就打断老师，我说老师，那学一门课像追一个人，我学好几门课，那你同时追九个人试试啊。其实作为一个学渣我还是优点的，比如我专一哈。你打像学霸这些见课就上的小婊子。哎呀，不过还是愿得一学霸，白首不相离。带我上自习，一日刷千题，复习46级，给我压考题，考试做我编，助我倒脱衣。他考98，我考97，年年好基友，代代不分离。这考试抱团啊，其实在每个班级里面呢，都有一个神秘组织，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大概10来名成员，经常游走于教室后方，隐蔽性特别强，与班主任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他们神出鬼没，团结努力，个个身手敏捷，精英中的精英，上课说笑，下课疯闹，偶尔略带一丝风骚。他们的任务就是活跃课堂气氛，外带点评老师说过的每一句有尿点的话，成功解救了众多无聊的同学，避免猝死。这个组织就叫后排。上学的时候呢，每天啊最盼望的就是下课铃赶快响，放学铃赶快响。在放学路上欢脱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啊，回到家里会发现啊，好悲惨的，还要写作业啊。作业三大定律，就是你写数学作业，其他作业写不完。第二定律，你写其他作业，数学作业你写不完。第三定律，就是你写了数学还不一定写完，其他作业一定写不完。数学作业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我自己认认真真去做的话，那会浪费时间最长的一门作业；如果我抄的话，那是时间最短的一门作业。 数学的力量是什么？抄完答案看不懂。语文的力量是什么？看完答案了不想抄啊。有一次我抄作业啊，我看到这个我抄的这个作业上面一个空格写着一周，我说我要是按照一周这么抄的话呢，老师肯定会觉得我是抄的，我耍点小聪明改成了一星期。后来老师在讲台上就批评啊，说有些同学啊小球旋转一星期。哎呀，上学的时候我就经常考试考零分嘛，被老师骂，老师骂骂得可凶可凶了。大学的时候我就把成绩单寄给他，他终于不再说话。哎，毕竟都死了这么多年了。那些嘲笑我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人，敢不敢跟我打个赌，随便拿一道高中奥数题来，我一定会在你做完之前先跑了1000米。对于数学已经绝望了啊，发别人卷子是用来做的，发我卷子是给我见世面的。数学题给我的感觉就是，已知小明今年7岁，问超市白菜多少钱一斤。别人是考完试才想起来数学题怎么做，我是考完了才知道啊，考的是数学呀。虽然啊，对于我们这些学习不好的同学啊，考数学不能在分数上压倒对手，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在考试的时候翻卷子的速度上超越对手，开始10分钟就翻到第二面，翻的声音一定要大，快准狠，嘎嘣脆，配上不屑的眼神，翻的对手开始怀疑人生。还有一次跟朋友聊考试啊，他说他这个听力都没听，我说那你考试怎么做的，他说很，我根本不听广播上听力，我就听我后排同学，如果说他笔夸夸夸画3下那就是 A， 如果夸一下那就是 C， 如果画 BD 那都是2画对吧，但是 D 的速度要比 B 快呀。突然发现你才是人生赢家。
老师以4G 的速度讲课，学霸以 WiFi 的速度听着，学生以3G 的速度记着，学屌以2G 的速度干瞅着，学渣当场掉线。
还是那句话啊，数学学一年，智商回到解放前呢。俗话说，一夜复习两茫茫，看一句忘三行，路遇友人脸色皆凄凉，视死如归入考场，做小抄占座忙，考完之后心凉凉，左右约金币王，查询成绩众人皆过我独王，再顾昔日左右人，这一群装逼狼。有一种人啊，成绩很好，但是我觉得这种人不应该叫学霸，他们属于那种考试前总是装作不认真学习的样子，每次一考完吧就崩溃大哭，大家就去安慰他，考不好没关系啊，各种逗他笑什么的，最后成绩下来他居然是全年级最高的，这种人我们称之为学表。小学的时候啊，对话是，你作业做了吗？我当然做了。咱们对对，好呀。初中时你作业做了没？当然做了，借我抄抄给你。高中的时候你作业做了吗？当然没做，我也没做。大学的时候你作业做了吗？啊，什么作业我也不知道。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呢，有一次在宿舍玩游戏啊，然后我们宿舍一舍友呢见我就说，明天就考试了你还在玩游戏啊，你不复习啊，我说考试不是后天吗，他说明天，我说后天，他说明天，我说后天，正当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学习委员进来了，然后说，哎，今天考试你们俩怎么没去呀、啊？对于我们这种学渣来说啊，就这样了哈。老师让翻译 Sean I'm stay queen 不一定标准呐、啊。学霸翻译呢就是肖恩我无法停止哭泣，学渣翻译就是肖恩我一直在哭，学傻呢翻译秀恩爱死得快。继续，老师让翻译 You share rose and get fun， 哎，学霸翻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学弱翻译呢就是分享玫瑰得到快乐，学渣翻译鱼香肉丝盖饭。哎呀， 你说啊，取少量的学生于试管当中，加足量的作业溶解，得到学霸和不溶解于学业的学渣，过滤洗条，对，就是条啊，对于学渣来说是洗条，冷却结晶，得到饱和纯净的学霸晶体，学渣沉淀除去，用明亮的白色试卷点燃学霸，学霸发出耀眼的强光并释放出答案，学渣呢则会生成重修通知单。其实学霸就是一群智商偏低的人，学霸考90分，学渣考60分，但是学霸用17周119天，可是学渣只用了1周07天啊，所以学渣只是用了学霸的5.8%的时间，就完成了学霸66.7%的工作量。所以说学渣学习效率是学霸的1133倍，这说明了学霸其实就是一群智商偏低的人。深藏功与名。其实比起学霸跟学渣，最可悲的身份是那种既不是学霸又不全非学渣的人。他们吧，听不懂课，作业不会做，只好以抄作业为主，不逃课，不捣乱纪律，为考试成绩着急，却又无奈于现状，三分钟热度吧，又恨自己不争气。他们以最普通的身份埋没在人群中，过着最最煎熬的日子。小时候爸爸说，我呀，要么读书，要么喂猪。我说那我还是读书吧，可是现在我觉得我是书没读好，猪也没喂饱啊，却把自己喂得像头猪，智商吧可能还不如猪。说到猪，再说一下我妈让我叠衣服的一个事儿啊，就有一次我跟我妈逛街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风衣双排扣啊，挺好看的，我要买，我妈不让我买，等我们走远了，我妈跟我说，你瞅那两排大扣啊，跟猪奶子似的。到现在为止，我对那种粉红色的双排扣的风衣仍然心有余悸啊。再说学霸跟学渣啊，我认识一个男学霸跟一个女学霸的爱情故事，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表白成功之后，男学霸跟女学霸一起去自习，两天之后男学霸就说我们分手吧，女学霸问为什么，男学霸说你自习效率太低了。还有这样嫌弃的吗？好，再来看看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哈。火山上睡莲说，我们老师说考试题目就是你们平时作业，只要认真做了就会过的。他们我平时作业都是抄答案的。怎么办？替翔说，考试出现雷同卷的时候，我通常会给学生两个选择，第一呢是抄袭的人自己站出来，卷子得0分，但是另外一个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分数，另外就是两个人分数平均一下，一般情况下呢，抄袭的学生不会承认，但是被抄袭的那个人会在最后一刻把前者供出来呢。这个老师好厉害。这位叫做 Tom 的朋友跟我说，猜猜呀，西游记这个节目这一期啊，更正一个读音哈，这个坐骑的骑应该读记第四声，猜猜加油。我跟你说，这回我就不上当了，彩彩也没那么弱，不会每一次读音都读错的好吗？洗条。我跟你说，这回读坐骑的时候我还专门百度了一下呢，85年之后语委就规定了这个字儿只读骑哈，不读记啦。不过上一期一开始说到这个无事于补，真的于事无补了，这个是真的口误啦。啊，对了，说到这个坐骑啊，中国的神仙有坐骑，我们再发现一个问题，中国的神仙飞都是站着飞的，发现没？但是像国外像超人飞怎么飞？横着飞的，这个好奇怪是吧？然后有一次我看那个希腊神话跟中国神话的对比，发现嘛，描写一个怪物恐怖之处呢，大概就是希腊那边的怪物呢，一般强调他看守的财宝、美女、神器，还有会采取什么办法可以打倒他。中国神话里的怪物要么看中他要吃人，如何吃法，要么就写吃了这个怪物之后有什么好处，就是说明几千年前就大局已定了哈。而且说到西医跟中医的对比嘛，前段时间也不是争吵得很凶嘛，说西药能药膳吗？头孢拉定能炖个鸡啥的吗？如果真是头孢拉定炖个鸡，你敢不敢吃啊？说明西药它没有饮食文化，比中国差了5000年呢。还有人说啊，这中药呢就是给病人以希望的安慰剂，中国功夫除了作秀毫无战斗力， 彩票呢是智商税。还有人说我妹呢是一个纯粹的吃货，纯粹到生病了只看中医，为啥说西药一口就没了，中药吧她还能多喝两口。这中国学校啊有一些比较尴尬的事儿。中国政法呢就是一半同学在抓另一半同学，中国复旦一半同学收购兼并另一半同学资产，中戏曲一半同学睡另一半同学老爸，人大一半同学在当另一半同学秘书。这个段子都不敢大声说啊。然后听友思雨的心就说了，彩彩我发了大半年的段子竟然被你读出来也是醉了。我这儿还有半年前还没有读出来的段子。如果你有提供段子哈，不要着急，我在一两天之内就会读出来。有些段子呢我会整理分类收藏哈，大家也知道每一期的这个段子的主题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收集多了，然后整合成一期主题送给大家哈，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想尽快的读。杨来了说，彩彩啊，你看你今天出了西游记，那下次是不是就是水浒传了，再下下次就是红楼梦了，然后三国了，不过我比较期待的是金瓶梅。这个可以有哈。张德兴的说，彩彩呀，你知道孙悟空的老爷是谁吗？告诉你吧，是郭涛。为啥？因为猴子他妈是石头嘛，老爷不就是郭涛了吗？一席也这么说哈。百年小孤独说，不对，百年小糊涂说，敢问鹿在何方，鹿在墙上。这样好吗？路西法的眼泪说，铁扇公主给孙悟空生猴子，生猴子，哈哈，我终于知道生猴子是什么了。又气说，难道只有我看武则天的时候想起孙悟空和玉帝哥哥吗？哎，同时气的呀，不觉得穿越吗？大家不觉得呀？我是在同时如果看还珠格格的话会觉得，哎，当年那个宫女是如何变成女皇的。有没有觉得武媚娘传奇的宫斗故事其实跟七龙珠的这个剧情模式差不多，打完了一个 boss 出来个更强的，斗不过的时候就召唤李世民哈，先斗败了德妃、贵妃、杨淑妃、萧婕妤、徐贤妃、王皇后、萧淑妃之后，改国号为周，年号神龙，这不就是集齐了七颗龙珠召唤神龙吗？还有啊，说是台湾中视获得了武媚娘未删减版的播出版权，预计四月份播出，据说到时候大陆游客呢会组团赴台观览。想起余光中的乡愁了，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媚娘，头在这头，胸在那头啊。
牛顿死后留下一堆的公式，屈原死后给我们留下三天的假期，还是中国人对中国人好呀。
那再来说彩彩，继续来看上一期节目《西游记》这期节目下方的评论哈。高建勇呢说，老师问小明为什么月球表面凹凸不平呢，小明说因为嫦娥在学挖掘机。老师说滚出去。大慈大悲香港脚说，呵呵，西游记应该可以是大唐马戏团吧。金宇致远说，彩彩一段乐，从此不挂科。完事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自养老，漫漫冬日长，彩彩总鼻塞。然后天空之城音乐网就说了，其实八戒的感冒最严重。智雅说，从小看西游记到老不成器，给大家顺口溜编的倒是挺好的哈，如果大家有这种像对子一样的顺口溜其实可以提供给我的，发到微信平台或者节目下方哈。建议呢大家发到微信平台上面，这样好收藏整理。要特别特别的感谢陆某某的支持哈，这期节目的这个标题就有一天他给我留言的时候的一句话截了下来，哎，刚好今天可以做标题。我是想的会思念，一天又不要不闷闷闷出现，仍然吃着牛头人的眷恋，我的中国大海都在等着潮汐。 上期节目呢也留给大家一个作业哈，就是沙僧的担子里面到底挑的是什么啊。可他命派大星还有很多朋友真的是忠粉哈，说沙僧担子里肯定是 LZZ 的牙刷，还有水果，还有肚肚的超感被划。还送台历呢。那说到台历呢，还是要占用大家一点点节目时间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在前几周的时候呢只准备了100份台历放在牙刷店里面，很快呢就被大家抢完了，所以很多朋友就找我说是现在怎么买牙刷就没有台历了啊，因为当时也说了是限量的，所以抱歉抱歉了。那如果你对牙刷有兴趣的话呢，建议大家这两天先不要购买了，因为已经恢复原价了，大家可以在27号的时候再来购买，现在呢可以先搜索 ROZZ 店电动牙刷，加在自己的收藏夹里面，在下周二的时候购买呢会有天猫年货节的促销活动，到时候价格会特别低，然后如果你跟客服说彩彩的名字的话呢，会送这回准备的是移动电源，这个移动电源价值580块钱，比那个台历值钱多了，我说良心话啊。也是准备这个礼物想的是大家过年回家路上想听节目，万一手机没电了怎么办啊，我相信移动电源可以解决你这个烦恼，贴心吧。哎，你说沙僧担子里面要是装的移动电源就好了，再有这个无线 WiFi， 哎呀，一路听段子去取经啊。我们再来看看沙僧的担子里面应该放着什么。宋娜娜说采访呀，好好的叫我采采啊，虽然是采访的采。对，还有一个朋友说采采呀，那个你总是说要关注采那个 CAICIFM 才是采访的采，我打了一堆怎么都搜不出来你啊，后来才知道谁的公众账号要那么长啊，其实只要打一个 CAICAIFM 就好了，好吧。好了，大家要关注我微信平台的话搜 CAICAIFM， 或者直接打汉字采采才是采访采。他说采采，我猜这个沙僧的这个筐子里应该是袈裟、紫金玉钵、通关文牒，这个是正常的，逗逼版的就是白面馒头。生活条件挺好的哈，还有咔掉咔嚓的碗一个，还有僧袍，还有内裤。这位段子就得内涵的朋友说沙僧的担子其实是空的，为了装取经回来的经书。这种答案是不是不是段子的风格呢？对呀，而且跟你的这个昵称好不符呀。翘个二郎腿拉粑粑说沙僧的行李里面装的是手机、充电宝还有 GPS， 要不然就你说他们隔那么多远怎么能找到呢？所以无声说沙僧挑的应该是护照吧。那护照哪能用两筐啊，那背的是睡袋，野外生存必须的。我脑补睡袋有可能是这样，八戒不是大吗，垫最底下，然后再垫师傅。对，其实他们睡觉是个挑战啊。太阳是我捏圆的这位朋友他说他们担子里估计挑的是打怪爆出来的装备啊。你和梦幻西游玩多了吗？小雨说担子里面有红包数分啊，白酒两坛啊，这是还要一路随礼吗？东北菜团说唐僧他们去了那么多国，沙僧挑的肯定是代购啊。代购有可能哈。一丈宇宙说采采，为什么我听到你问沙僧挑的是什么的时候第一反应是纸巾啊，屌丝的节奏啊。还有誓言爱着就忘记了说飞机杯啊，他们四个人都可以互相了还需要飞机杯吗？还有八戒的傲娇说沙僧背的是充气娃娃，猪苏苏么么哒他说我估计沙僧担子们挑的是观音菩萨版充气娃娃、紫霞仙子版充气娃娃、嫦娥版充气娃娃和一堆沙子，哈哈，因为沙僧嘛，哈哈，就每个人还有不一样的是吧。本王只为你袖手天下是说除了充气娃娃还有 DVD、 液晶电视、发电机、 AV 情趣用品，好沉呐、啊、你知道吗。忽然说沙僧箱子里面装的是小皮鞭、口塞、内衣、内裤什么的，哈哈，你看猴子穿的裙子箱子里面都是。其实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挑啊，其实孙悟空可以变出来的。哎，对，孙悟空他不是72变吗？大家有没有数过从头到尾他到底变了多少东西？我感觉他不是72变，他是想变什么都能变出什么来。张大炮说其实沙僧包里是未来牌毛线内裤、彩彩牌感冒药、 校青牌围巾，还有怪兽牌罩罩啊。我是过的刚塔爹，他说哎呀，装的是彩彩写真集，每当意志不坚定想要还俗的时候，就看一眼彩彩写真集，然后又继续踏上取经之路。意思就是如果他不好好取经，将来就要娶彩彩这个丑女人为妻吗？就要给他生猴子吗？哈利路亚和说沙僧挑的是彩彩的节操啊。还有这位叫新什么，完了，新山豆，这么读你名字。他说啊，担子呢其实不是沙僧挑的，原著是猪八戒挑的，后来封猪八戒为净坛使者也是因为他挑担有功。这是以前听孝亲一个节目里讲过的，对对对，孝亲他录过西游的一个节目啊，讲得特别好，大家可以听一下。那问题来了，如果这个担子是猪八戒挑的，那沙僧到底他做了些什么呢？难道前前后后就说那么四句话吗？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师傅跟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师傅你放心，大师兄会来救我们的，是吗？就这几句。我是悲观主义者，他最后总结，其实吧，沙僧他挑的是什么呀？挑的蛋呐，这么简单啊。然后今天节目还非常的要感谢上一期哈，在评论当中说他挑的是什么，很多朋友说的有一些重复我就没有念到哈，非常的要感谢，感谢单眼皮的人，汪云飞 HYY 都说挑的是肚肚哈，然后袁磊，凌乱的华服，食指彩彩的老衲，冰木彩彩彩，小葱，还有一堆乱骂，我踩我踩呢，十九给珍珠早安，哈利路亚和南小郭，水乡影月，不寂寞的孤独先生，剪不下的肉长大了，什么什么为达人，深蓝色的海，灵动少年情，玉流影 ，single hl 千叶，凋零飘落之美，小明少了真我，丢了自我，张小球，雅痞笑红尘，喜马拉雅怪兽兽，看猫没看过猫啊，还有英文名字不念了，讨厌，还有彩彩女人张大炮，空 K 杯 B 子 Z， hello hello 青年晨，还有节约用电小哥彩彩，一秒钟的记忆，还有为我爱你，简单梅子，小孙秀才兄，哈利波特大觉知行者，徘徊百年小孤独，逆袭誓言爱着爱就忘记了，徐某某，Tony大世界，我肤浅了爱顺子，绯色琉璃，夏天热爱者，忽然花见艳，寂寞的夜行者，二三爱情，丢灵魂的朱子，感七星，瞎胡闹的悲，彩彩么么哒，我小萌小母母萌萌哒，网名再好终败给了备注，铁锤姐姐好久不见，如意金箍，孤鸿影下周，杨师做梦就不要怕做大，梦龙暴走的莫林峰，其实大家名字念起来挺逗逼的，还有这位喝啥感觉，还有俗世奇才，背叛肥猪猪，爱生活爱多多，陈小木，死亡的心情，清蒸张荣，小柜子，一月月生，小西，姚子同学，李佳琪，我胖我喘我高兴，其实我觉得评论少点也好，很快就把大家这个昵称一块儿都读完了，也谢谢大家参与上一期的这个节目互动啊。然后这一期节目呢，非常非常的要感谢提供段子和原创段子的手游江上渡，地府小白，南城奥斯卡，小野妹子学吐槽，铁岭二中于老师，蔡小蔡，仙仙木偶，蒂尔士林啊，马小聪，他纯班，他纯赵岩，建荣，子不语，小山，惠梨一，六月奇迹，贼人一孤痕，色小玄，李阳，月色爵士，关智瑶，风筝 Harry， 你会发光，小百，东土大唐三俗和尚，阿诗玛奶茶冲如雨和请叫我菜的小孙，豪仔，张志文，开什么玩笑，梁木青，爱你那么难，稳稳的蜗牛，狼环掌灯，儿戏 Fox， 我读到子不语，没读把它加上。 还有感谢推荐背景乐的朋友哈，李向北、嘉信、有你欢笑、赵伯伯、雨过天晴、霍方纯、小龅牙、晴天的回忆推荐背景乐。弟弟说，我唯一想说只有那句话，500年后青春不在，得到了真经却失去了一切。在评论里出现这么哲理的话也是醉了哈。哎，希望你考试也这么认真。逗逼呢说，猜猜保佑我考试及格，千万别挂科。今天出这期节目呢，就是告诉大家考试好好考哈，有猜猜在，不离不弃，加油，好好考，考过了我就一人送一个么么哒。考过不是考试过了之后，是考试要考得好啊。这自己说的怎么圆呢？明天周二糗事播报，我们来说考试的糗事儿哈。如果你还有特别精彩的话呢，记得发到微信平台或者今天节目下面哈。推荐发到微信平台是因为微信平台有一个搜索功能，我直接搜考试两个字，大家发过来的考试段子就出来了。我搜一个背景音乐，大家这几天发的背景音乐也就出来了，特别方便哈。有时候做节目跟学习是一样的，能走捷径咱们走太捷径。请叫我隔壁老王说，武林高手是怎么识别杀气的，根据不同的背景音乐。好了，希望我的背景音乐大家不烦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快乐时光即使我做的再长也会觉得很短暂，争取下次节目不啰嗦哈。就这样啦，明天再会喽，拜拜。
为什么文艺青年那么喜欢坐摩天轮？他们上辈子都是仓鼠吗？